上個週末，俄羅斯發生僱傭軍瓦格納集團兵變，僱傭軍武裝不費一槍一彈奪取和控制了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的前線指揮和後勤保障的總部所在地頓河上的羅斯托夫。睇似一直掌控局面的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電視講話，稱這個是在向俄羅斯背後捅一刀，是叛亂和叛國，要對兵變者進行嚴厲的懲罰。令到全世界感到驚訝不已的是，戰爭期間的俄羅斯軍事重鎮羅斯托夫居然如此被輕易而舉地攞到。那裡的成千上萬俄羅斯正規軍形同虛設，好像是突然之間集體癱瘓或者集體蒸發，然後瓦格納集團武裝一路迅速北上，挺進莫斯科，一度距離莫斯科只有大約200公里。外界更為驚訝的是，一夜之間兵變叫停，剛剛聲色俱厲聲言要予以懲罰的普京再聲言不會追究普里戈津及瓦格納武裝人員，還說是希望瓦格納集團未有盜取俄羅斯國有資金，至少是盜取不多，好像間接承認盜取國有資金在俄羅斯是常態。在以驚訝的眼光去看俄羅斯兵變和普京的無章法之際，世界傳媒亦都在以到以驚訝的和饒有興味的眼光去關注普京的好朋友中國共產黨領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當局對俄羅斯兵變的奇特反應。專門報導政治新聞的美國新聞網站政客 Political 6月27日發表新聞綜述，標題是瓦格納之後習近平還會唱普京的曲子嗎？綜述說普京的問題就是習近平的問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克里姆林宮才是剛剛過去了三個月，他的最好朋友俄羅斯總統普京就身陷他掌權23年來最嚴峻的挑戰中。在瓦格納集團武裝分子奪取俄羅斯城市頓河上的羅斯托夫向莫斯科進發，要求普京更換軍方領導人之際，北京星期六全天候保持沉默，這個同紛紛表達關注，表示正在密切追蹤俄羅斯發展迅速形勢的西方國家政府形成對比。遲遲打破沉默，北京星期日終於發話的時候了，普里戈津早就通過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的斡船和普京達成協議，同意結束兵變。北京外交部發表聲明說這個是俄羅斯的內政，習近平和普京各自稱對方是最好朋友，習近平還公開說他和普京性格很相似，2021年上台以來習近平和普京會晤了大約40次，然而在普京有危難的時候，在西方國家政府紛紛表達關注的時候，習近平政府卻在關鍵的時刻長時間保持沉默，為什麼呢？截至目前，很多觀察家就此提出的解釋包括了俄羅斯的情況和中國很相似的，俄羅斯出了問題，亦都令到中國當局、習近平當局感覺不是幾好去講嘢，因為一講俄羅斯的問題，就容易令人諗到去中國的問題。觀察家所指的俄羅斯的情況和中國很相似，主要是指俄羅斯的普京和中國的習近平都是獨裁統治，俄羅斯和中國都有大一統帝王思想文化，俄羅斯和中國有意識形態的親緣關係，俄羅斯和中國軍隊都以腐敗驚人而著稱，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叫得很兇，中國亦都跟著大聲叫好，但俄羅斯軍隊隨後被軍力弱勢得多的烏克蘭打到丟氣甲，導致軍隊建制和裝備高度模仿俄羅斯的中國亦都跟著心驚肉跳。同時，美國加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退休歷史教授宋永毅認為這些觀察家說的大致是正確的，然而在他看來，習近平和他的官僚機構在俄羅斯兵變發生的時候明顯張口結舌，顯得很滑稽，這背後還有一個更加重要、對習近平政權來說更敏感、更 講不出口的原因。蘇永毅說，我覺得阿格納的兵變如果說是要對照中共歷史，這個就是習近平所崇拜的中共獨裁者前輩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事件應當有一比了。林彪兵變事件亦都導致毛澤東心力交瘁，最後很快導致他失敗。我覺得阿格納僱傭軍亦都是普京的御林軍，林彪手下的那些人亦都是毛澤東的御林軍，他們的叛變當時對毛澤東的打擊和阿格納的叛變對普京的打擊，後續效果我想會慢慢地表現出來的。而作為在美國大學從事教學的人，宋永毅有他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去談論毛澤東、林彪、習近平，但在當今中國，談論當今中國政治、談論毛澤東、談論林彪試圖發動兵變的文化大革命時代是犯禁。因此在俄羅斯發生阿格納僱傭兵兵變之後，中國網民仍然選擇另一種方式將中國歷史和俄羅斯及中國現狀去對觀的。彭博新聞社7月27日發表該社國際部編輯的文章，大標題就是通過中國的透鏡去看俄羅斯兵變，副標題就是中國八世紀和沒有實際進軍的莫斯科兵變有什麼關係呢？或許在習近平的眼中大有關係。文章說，在過去這個週末的俄羅斯混亂中，中國社交媒體出現了一個令人觸目的觀點，這種觀點未有解釋針對莫斯科的兵變，但卻很能夠講明普通的中國人如何看待他們的大鄰國和盟友發生的混亂。來自中國民眾的這種視覺可能會影響習近平如何修正他和普京的上不封頂的友誼。星期六，在俄羅斯兵變正在進行時，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駐中國分社主任尹哉桓通過推特展示了中國網民對普利戈津兵變的評論，其中還包括一個網上民意測驗的結果。民意測驗問題是，俄羅斯正在發生的事情最能夠令到你想起什麼歷史事件呢？答案：安史之亂。西方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安史之亂一般被稱作安禄山叛亂。那場發生在公元八世紀的叛亂不單止是中國歷史上，而且亦都是世界歷史上災難最嚴重的叛亂之一。在我們本性中天使暴力與人性史一書中，史蒂芬平克將那場叛亂描述為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屠殺，是中國唐朝發生的延續八年的叛亂。一些統計數字說，該叛亂造成唐朝帝國三分之二的人口，亦就是當時全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死亡。這個數字或許是一種誇大，在一場內戰發生之後收集正確的統計數字是很難的，但這種末日災難的感覺和中國人上千年來的傳說養成的歷史想像是一致的。按照中國網民現在在可以比較安全地公開講出的觀點，安禄山叛亂和普利戈津叛亂的高度相似之處包括了，普利戈津一度獲得當權者就是普京的高度信任，就像安禄山一度獲得唐明皇的信任一樣。但中國網民現在不能夠安全地公開講的是普京和習近平的獨裁和無能，俄羅斯和中國的腐敗，以及安禄山叛亂發生時唐朝好像是國力強盛，而現在中國習近平當局亦都喺度大力炫耀國力強盛。6月27日，日本嘅英文報章《日經亞洲》發表文章，標題係《中國擔憂阿格納兵變之後俄羅斯發生混亂》。呢個標題令到關注呢幾日俄羅斯兵變同埋中國反應新聞嘅讀者不禁想起政客網站嘅標題：阿格納之後，習近平仲會唱普京嘅曲子吧？而家大眾仲唔清楚習近平是否會改唱其他的曲，或者現在的曲是否會改了它，但觀察家大多數都認為習近平或中共當局會隨著俄羅斯情況的變化調整它的曲子或者調子。例如在普京一度以不可一世的強硬強橫姿態發動對烏克蘭的進攻，說要在幾日之內拿下基輔，幾個星期控制烏克蘭全境之後， 習近平的宣傳班子所操控的輿論、特工以及中共政權支持者跟著大聲為俄羅斯侵略軍的勇猛勢頭叫好，並且高叫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然而，隨著俄羅斯侵略軍被打得丟盔棄甲，傷亡慘重，中共宣傳部門很快就不再准許中國官方傳媒宣揚俄軍自治勝利的捷報，並且都使到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叫囂禁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